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论坛。啊，今天是在清明的假期啊，照例是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首先，当然是最近最大最大的新闻啊，就是董王发动的万国关税战，这个事儿就活久见啊，基本上。我印象中应该在进入到现代社会，就是二战之后到现在，冷战阶段呢是比较特殊的，有两大阵营，它的贸易基本上是很难互通的，而且彼此之间有很多限制。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世界正儿八经进入全球化进程以来，也就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 WTO 的成立啊。到现在20多年，从来没有人这么玩过关税，所以这个事儿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东西啊，就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现在你要去面临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就老有人说，哎，我们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啊，或者说我们遇到的问题总是老问题啊，那这次这个问题真挺新的，至少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聊这个话题啊，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那这个呢？我看朋友圈呀，包括群里面说这个的非常多，包括大家也在看一些股市相关的。像董王为什么给所有的这些几乎全世界的这些都去一下子去征这个关税？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啊。中国这一块其实马上就予以一个组合拳式的这种回击了。对，那我也听到就是。似乎这不是一个好的这种选择，对，而且呢，也有人会预计，那这个呢，可能也不会，一直会这样下去，是不是大家试探一下，然后呢，又能够收回手呢？这个呢，其实不是特别确定啊，看看两位老师的一些见解。
我第一反应其实就是，董王肯定会说，没有人比我更懂关税。
啊，是，他已经这么说了。
然后说实话，所有人都会想，要么真的我们不懂关税，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关税可以这么用吗？或者说关税接下来如果搞成这个样子会发生什么？说实话，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没研究过。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到底会有哪些代价？这件事情非常的复杂。当然，董王他们那边有他们的一堆的说法啊。但是我看到的另外一些比较符合常识的说法是，可能贸易的双方都会付出代价，就是无论是进口方还是出口方都会付出代价。
这肯定啊。
然后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如果各国都开始。就说你加我关税，我也不能放了你。就是说我也加你的关税，那么是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各国之间，或者至少是各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都会急剧的减少，就是大家都不跟美国做生意了，或者说都没法跟美国做生意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嘛。然后再下面一个想法就是，好吧，那么如果他们想的是所谓的什么制造业回流啊什么的。就是美国人就都是购买自己生产的东西。我今天还看到什么要求这个越南去美国建厂，就是都回到美国去制造。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少的可能性？这个我也觉得也是挺想听李老师聊一聊。但是我想法比较散乱啊，说实话没有特别成系统的感想。
要不这样，我先说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就刚才这些开放性的问题，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交流一下。刚才其实老庄问的几个问题都挺有意思的，而且很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定答案。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是大家都没有碰到过的事情啊。我们先说说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些什么，大家可以去自己体会一下。首先，董王这个。关税战，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对等关税。那他说对等关税的时候呢，他肯定是应该算出别人国家给自己多少关税，然后他给一个对等的关税，这叫对等关税嘛。但实际上他那个表格啊，当时那个视频不知道看了没有，董王掏出一副很大的厚纸板啊，上面印了一个很大的表格，里面是所有的他们算出来的。其他的国家对美的关税，他算了一个比例，然后呢，他把这个比例除以二，就是美国对对方的。你可能会很奇怪，美国怎么这么好心呢？啊，别人对我征50%，我就只还他25%， 其实这里面大有玄妙啊！你仔细一看，你发现里面写着，比如说中国对美国的关税，他们算出来是一个67%，所以它对中国是增加34%。它这里面还不提以前已经对我们征过的，比如说以前上一轮它上一个任期给中国的就平均达到了10%几，将近20%。这一次他上任之后又加了两个10%，然后这次又叠加个34%，实际上已经高得离谱了。啊，这些先不说，关键是他那个数怎么算出来的？这个数大家看就是莫名其妙。那中国怎么会对美国67%的关税呢？这不可能啊！你把随便哪个品类拿出来看，很多是非常低，5%以下，高的也就10%几，不可能有67%这种数字啊！啊，结果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这个人针对数字太敏感了。这个人呢，又是 The Atlantic，就是大西洋月刊的一个供稿人。上次那个泄密的群的那个事件啊，Signal Gate 是错误的邀请了大西洋月刊的主编。这次呢，是他的一个供稿人。这个哥们儿呢，就发现这里面的奥秘。他说这个数啊，怎么算出来的？实际上是从美国的视角去看每一个跟他有贸易的国家，用美国对这个国家的贸易逆差。除以这个国家输入到美国的商品的总额，就是从美国的角度用自己的出口减去进口，然后再除以这个进口的值得到的这个比例，跟关税一点关系都没有。它这个比例实际上就是看谁对自己的逆差比较多，他就征更多的税。所以我简单的概括就是，他这个策略不叫对等关税，叫贸易逆差报复税。所以它的本质啊，并不是说你对我征多少税，我就对你征多少税，不是。他的意思是，只要你从我这里拿了更多的美元回去，那么我要用这个关税把这些钱抢回来。但是他把它称为对等关税。然后这个事儿还特别搞笑的一个点就是，那位老兄把这个发现发到 Twitter 上去之后呢，美国官方啊，就是白宫有一个新闻秘书，就是主管对外联络的这样的一个人，出来回了一条。引用了刚才我说这位老兄的推，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啊，我们确实是依照我们的规则对每个国家的税率和非税率壁垒进行了计算，而得出了这样的一些结果。我们引用的是下面截了一张图，一个公式，还有上下文摆在里面。它这个截图哪来的呢？是美国贸易代表处，美国贸易代表处相当于是美国的贸易部啊，它没有贸易部，他们只有一个。Office 叫美国贸易代表处的官方网站上的一篇讲关税的一篇文章里面的引用了一个公式，他把那个截图发在那里，那是一个很漂亮的用 LaTeX 渲染出来的一个数学公式。结果下面马上就有人给出了一个点评，就是 Twitter 有这个功能啊，就是可以补充信息、补充事实信息。下面就补充了说你可能看都没看懂那个文章说的是啥。啊，你引用那篇文章里面的公式，本质上就是刚才说的逆差除以进口额，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笑柄。后面又有美国人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拿这个问题啊去问了美国的各个主流的大语言模型，说如果我们要跟贸易对手啊去做一个均衡的、公平的关税的设计，你会怎么去设计？啊，结果。发现主流的几个，包括啊 OpenAI 啊，这 Claude 啊，还有 Grok 啊，这些，还有 Gemini 啊，都给出了类似的答案，都引用的是刚才那篇文章里面的那个公式。所以就有人猜测啊，说是不是懂王的经济学者们给出了很多方案，懂王都不满意，然后终于有一个聪明的小伙去问了一下 AI，然后得出这么一个方案，列出一张表格，懂王看了之后龙心大悦啊，最后就用了这个方案。这个是现在大家的推测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它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你从美国这里赚走了顺差，那就是美国亏了啊。那么这个亏的钱呢，我就要想办法赚回来，我就通过关税这种方式赚回来。然后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懂王的财政部部长叫 Scott Bessent，就是斯科特·贝森特，这个老兄也很有来头啊，他是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出身。他从哪儿来的呢？他是索罗斯那边的人，他在索罗斯基金做过很长时间，最高做到索罗斯基金的合伙人，最高一个级别。当年的英镑阻击战就是他是主力去打的。 所以很多人说他是索罗斯的门徒。同样呢，他跟董王的家族私交也非常好。从2016年内任开始，他就给董王做政治捐款，啊，所以是董王的长期盟友啊。然后他也不是什么经济学者，他就是对冲基金出身的。但好歹他应该是比较懂市场的。他出来说了个什么话呢？他说：“我建议美国的贸易国门啊，你们都先冷静一下啊，不要着急，深呼吸，别急着反制。如果你反制的话呢，这个局势会升级。”如果你不反制呢，可能这就是最后的一个数了，不会再增高了。他是这么讲的，这个也特别的搞笑。为什么搞笑呢？因为以中国为例，综合的税率已经高达60%以上了，就是没有哪个正常的行业，它的利润能够 cover 这样的一个关税。要么它涨价，要么呢它只能赔本去做。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正常的商业逻辑根本不足以 cover 这个关税。其他农家也是这样，日本也高达20%多。对于很多制造企业来讲，利润就几%啊，10%以内，这个绝对不可能 cover 的啊。还有什么越南啊，40%几，将近50%，啊，这个都是这些数字，就听上去就很搞笑的。那这种情况下，大家怎么可能不动作呢？好，这就回到了刚才老庄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开展之后，大家就不跟美国做生意了？那这个就出现一个我们要做重要判断啊，就是董王那么做的动机到底是啥？他想得到啥？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难猜。现在美国国内有两派人在激烈的争论，一派说这是一个短期的政策，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施压，然后从别的国家捞好处。这个好处有很多种啊，一种呢是。你承诺买更多的美国的东西啊，来碾平这个贸易的逆差。第二种好处呢，就是跟着美国做一些美国想做的事情，比如很简单啊，越南这个关税很高，越南吃不住怎么办呢？跟美国谈判啊，说你越南也对中国加高关税，我就把你的关税降下来啊，这种谈判的策略啊。啊，当然这个策略是不是能成功，这另一码事啊。啊，这个实际上是很难成功的，但是他可能想要这个效果，这是一种短期的博弈性质的东西。他公布之后，其实到实施之前，他希望越多的国家来跟他谈就越好，就是你投降，投降输一半，或者你干脆我就跟你达成共识啊，这个我们一起来搞别的事，这是第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一派人认为这就是一个短期策略，但是也有同样的另外一批也很严肃的一些研究者和市场的观察者，他们认为这会是一个长期策略。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从董王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多次表态，以及他之前的很多做事的方式来讲，认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不像一个短期，像是一个长期主义的。原因是他的目标是解决美国现在最要命的一个国债问题。美国的国债现在什么状态？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现在的国债总额是36万亿美元，还在继续往上涨。这个数意味着啥呢？他每年利息要交1万多亿，那美国政府每年的预算，他能花的钱总共大概就是5万亿左右，就他每年财政能够花的钱里面有20%要用来交利息，所以他为什么老让那个美联储降息啊？降息之后利息会变少嘛？但是美联储现在不敢降息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后面可以再讲。他有一些国债啊，就快到期了。今年7月份有一批国债，大概3万亿到期了，要还本金了。这个钱也是要从美国的财政收入里面去给的。当然，这个他很大一部分他可以想办法，比如说他这个债主可能碰巧就是美联储，因为美联储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方。那这个就另说。但总之，他要连本带息一直要还这个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每一届的美国总统上去之后，都会去以各种方式来感谢把他拱上总统宝座的那些势力，通过分官啊、分钱啊各种方式，这是惯例了。但这个前提是国家得有钱啊。比如说我上去了，我就国家批大量的项目，然后给到我的一些关系户，这是他的一种习惯性的做法。但是现在国家没钱，钱很紧张，他就没办法拿来去筹重，所以他现在迫切的需要增加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那这笔钱只能通过加税来实现，所以我去年我们在讲美国大选的时候，我就提过，我说两党其实差不多， 它最终解决问题都要靠加税。只不过呢，民主党说我要对富人加税，这个使得民主党失去了很重要的一批支持者，一些大富豪就因为这个转向支持 Trump。而 Trump 呢说我要加关税，在中国的词汇里面，一个叫税，一个叫关税，都有税这个字，对吧？但是在美国英语里面，这两个词完全不一样，税是 tax，关税是 tariff，没任何关系。就对美国红脖子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 tariff 这个关税加上去之后，到底谁承担呢？其实也最后还是老百姓承担，而且主要是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承担，因为物价上涨对他们影响最大。但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就是他要给政府筹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不可能是个短期的。比如短期的话，你越南承诺说，哎，我对你美国的关税降为零，你对我的关税也降为零，行不行？好。美国会同意这个观点吗？他其实不会同意，因为这个不解决美国人的问题，他并不能给美国政府带来收入，他只能说我们两边关税都打平了。但事实上，越南进口美国东西很少的，而美国进口越南东西就是比较多的，这个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它靠印美元，它靠金融和其他的服务来赚钱，而货物它就是从全世界采购的。所以，他不可能说仅仅通过关税的公平来实现他最终那个目标。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要命的点，这个呢，我不知道是他们忽视了还是故意的，就是他们这里讲的所有的事情都只限于货物贸易，而没有提到服务贸易。实际上，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包括货物和服务两部分的，而美国输出的服务贸易是非常的赚钱的，美国的全球的服务贸易它是顺差。每年给美国带来很多收入的，但这个他没提。他说我现在只看货物贸易，啊，这个当然也是耍流氓。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就很难猜，它到底是一个短期还是个长期的？它到底会不会短期变化？我个人的观点呢，斗王现在不太愿意会改变这个东西，因为他现在在中间把这个抛出去的这个东西收回来的话，如果不是他明显的赚到便宜，那么其实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失败，就他个人的失败。这个对董王来讲，我觉得是比较难接受的。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这个在事情出来之后24小时之内，中国这边就一连串的反击就已经公布了。那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大家可以观察到啊，中国对美国的报复关税恰恰也是34%，这跟美国的是一模一样的数字。这个意味着啥？意味着这个是一个填空，就是很早就准备好了，然后空在那里，等你美国的出来，我就填个一样的数。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清明的假期里面，也就是我们的有关部委，他是早就准备好了。事情出来之后，走一个流程就出去了。这件事情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对这件事情，第一是有充分预期的，知道你要做，而且知道你可能这个超出大家想象的数字。但是不管你什么数字，我填个一样的出去。这个背后其实是很有深意的，就是中国很少这么做事的。中国以前都要讲一番理论的。就是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对吧？这次不是，我就一模一样，对等反制。这个意味着啥？意味着我们需要这个效应，而且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应对，不管你多高，我都准备赔。你说多少，我就跟进多少。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前没有过的。那我认为呢，这个显然是从2018年的上一场的关税战开始到现在，内部是一直在为这个，为今天的这个状态在做准备。准备了一系列的策略和应变的方法，Plan A、B、C、D 可能都有了，所以现在就把这个牌你一出，我就打出去了，就明显是预期到这一点了。这个事情呢，我认为可能有几种结果，比较好的结果是刚才老庄说的，就是大家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单纯的贸易战，那你美国加我的关税，我要么就是用别的办法，或者我用对等的办法。做关税报复，或者我用别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就涨价啊。现在国内我们一些占有优势的产业和行业联盟已经开始准备了，就是一些在我们占有很明显优势的地方就要涨价，来消化这个关税的成本，同时也进一步的加重对美国国内的伤害。这个已经开始在准备了，很多国家可能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去做。那么这个最后的结果就会出现刚才老庄说的，大家跟美国的贸易额就会下降。美国就会变成一个自封闭的一个贸易体系，一切都要靠自己产出，这是比较好的结果。这个结果几乎一定会导致美国的崩溃。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实际上造不出这些东西来， 哪怕现在有一些国家说我把产线全搬到美国去，那么这个时间要把整个产线建立起来，到货物能出来，最起码3年。这个是很多研究机构，包括有人问了一大堆的 AI 得出的结论，最少3年。随便什么产业，你以前没有，现在从零开始把它建立起来，最少3年。而且这个呢，是有人在我看到网上讲，非常有趣啊。美国人做的研究说，3年叫中国速度。这个做一个对比啊，当年特斯拉几乎快不行了，就是特斯拉车很受欢迎，但是产能上不去，欠了一屁股债还不了。他活过来是怎么活过来的？就靠上海的这个超级工厂。上海超级工厂11个月，从立项到投产11个月。这个当时是把马斯克震惊的，就是他在美国至少2年，在德国那个厂2年半，就中国愣是在11个月全部做好了。这个叫中国速度。那美国人只会比这长了，不可能更短了。所以3年是起步。那他跟国外的贸易已经几乎阻断的情况下，他怎么过3年？别说3年了，半年都过不了，6个月就一定出问题啊！所以这个情况是美国无法接受的，他最后一定只能退回去，那他就是打了一次巨大的败仗。所以我说这是好的结果，但更可能的呢是不会这么纯粹，会分化，就是美国会找到一批盟军，啊，他们会组成一个贸易联盟，然后他们内部的关税是低的，但是他们筑起一道墙对外做高的关税，尤其是如果能尽可能的卡中国的话是最好。就从他的角度啊，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个事情并不新鲜啊，在二战之后就有著名的所谓的八统，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是专门针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壁垒，他们自己维持一个自由贸易或者说比较好的环境的贸易圈，然后对外实行高关税。那冷战结束之后也有类似的，比如说瓦森纳协定。那就是所有的军用或者军民两用的对外做限制、禁售，这种都不新鲜，就是可能会重回这个状态，就是世界会分裂成两部分，啊，美国的圈子和美国以外的圈子。但是这个架构跟当年冷战或者冷战后的一些架构的差异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如果真的形成了这样两个阵营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类似于那个时候的美国，最能生产东西的。最完整的产品的输出不在美国，在他的对手这边，而今天的美国呢，跟那个时候的苏联相比，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呢，也没好多少，所以是远远不如那个时候的美国的。所以这次战斗跟上次会不一样，结果会很难讲。我还看到美国有大量的研究机构，包括投资基金啊，包括一些公立第三方的研究机构，他们做了一些分析。比如说高盛的这个分析报告里面很长啊，讲了很多东西。它的开头就说这个关税政策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数值。我们知道会有这些关税，但是没想到这么高，就这个意思。它在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他们做了一系列的分析。他们这个就是纯财务性的分析啊，没有考虑刚才说的那么复杂的，后面又会变啊，又可能会怎么样，他不考虑。他认为假定这个关税是一个长期的策略的话。那么会带来什么结果？省流的答案就是这样啊。高盛的分析说，这个会导致今年美国的 GDP 增长最多1%，原来的估算是2%左右，那就是掉到一。然后呢，通胀的预期会达到3.5%，有可能到4%。而美联储一直以来加息的目标是把这个通胀控制在2%以内。现在是3.5%到四，然后增加失业率的预期呢到4.5%，啊，以前的预估可能是3%到4%，然后呢说一年之内美国陷入衰退，就是它的 GDP 会减而不是加的话，那这个的风险以前预估是20%，现在增加到35%，这个是高盛自己的报告，所以其实他们国内对这个事情是叫做谨慎的悲观，就是。他不敢直接的说这个东西怎么样，当然很多人就直接说了，但正式的机构分析不会那么的明显。那他这个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悲观的预期了。好，最后一个我要说的一个点就是，那美国内部有没有纠错机制呢？其实是有的。董王这次做的关税，其实税收权是在国会，总统逻辑上、理论上讲，他不是决定内部外部税收的岗位，但是呢？ 过去这几十年，美国它的总统跟国会的博弈非常的激烈啊，最后的结论是，总统现在拥有一系列的拐弯抹角的方式去完成这样的一些操作，比如对外派兵啊、加税啊，其实总统都能干，但是受一些限制。所以这次他的这个关税整个的计划，实际上是依据一个专门的法律，叫什么《美国经济紧急状态法》之类的。这个法的意思是，当美国面临重大危险的时候，可以由总统宣布一个紧急状态，然后去对特定的实体征税。是这么的一个法律，但这个法律是受限制的，就是国会可以通过立法去剥夺这个权利，或者回退他的政策。所以美国现在从政策上来讲，真要去把这个东西废了，它是有办法的，只是现在呢，恐怕没有那么多人敢去这么做，大家都会再等一等，看一看，等它彻底不行的时候再冲出来捡果子。我猜想他们可能现在这种状态。啊，以上就是我说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知道的事情啊，总结一下。就是懂王这个呢，不是什么对等关税，它就是第一要抹平这个贸易的逆差，尤其是货物贸易，所以它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这个税收给联邦政府捞更多的钱啊，要更多的进账，它好有更多的钱可以花。第二呢，就是其他的国家的态度无非就是三种，一个是对等的报复，或者比较严厉的报复，第二个呢是认了。我自己想办法消化解决。第三个呢是投降，就是跟美国谈判，做帮凶打手来换取自己好一点，就这三种。那会怎么分化呢？不确定。美国这边呢，它到底这个政策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还是只是一种短期博弈理论？现在是完全没法猜的。两派观点都在吵，我认为都各有各自的道理，都很难说自己一定对，而且懂王也不是那么好预测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就这么一个状况。那最后我说一下中国的态度，中国为什么是直接激烈的反击？原因很简单，就中国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案。如果我们认怂，我们现在认输，对方也不会接受。这件事情本质上就像那个，怎么讲，就是敲诈勒索啊！我抓着你一个事儿，我来勒索你，你给我钱，那下次我就不勒索你了吗？不是，我还会继续，每次都能要到钱，那我就继续啊，直到你退回到八九十年代。专门为我生产衬衣的那个状态为止，所以我们现在认输其实是没有认输的条件的。第二就是现在这个税收已经加到这么高了，那我不可能再通过其他的方式解决这个税收的问题了，那我就索性打下去，我就跟你脱钩，看谁扛得住。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本质上不是说比谁能在这个事情里面赢啊，是谁能活到最后。就是中国显然做好准备，就是哪怕你所有的世界发达国家最后都跟美国达成一致了。来限制我一家，我无非就退到之前嘛，我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嘛，那我会承受一些损失，但我现在跟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全世界大量的货物都依赖于我的生产，你们要寻取替代，你们有非常高额的成本和代价，你们去试吧，看你们是不是顶得住，然后看谁能活到最后，不是谁能赢啊，这个事情没有人能赢的，就谁活到最后谁就赢了，最后站着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逻辑，因为我们输就会输的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不可能输，这就跟当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你只有抗战，你没有第二个选项啊！现在几乎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今天这个年代，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大国之间已经不可能直接打一场战争了，这个可能性太小了。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中美之间的战争状态了，这是在正常情况下，不打核大战的情况下，能打的最激烈的战斗了。这种情况就跟当年抗日战争是一样的。你没有其他选项，这个跟其他的小国不一样。小国降了，最多也就是做个附庸嘛，也就算了。那中国他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他一定会把你打到一个完全无力还手的阶段，他才会放心。所以中国的态度，这个很多人去讨论什么，我们这个方案好不好？这个没有第二个方案，只有这个方案，其他的方案不是选项。现在中国人民肯定不接受做方精卫了嘛，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判断啊。
我的第一感觉是，我们不能假设董王或者董王的团队里面都是深谋远虑的聪明人。现在我们从前面那些案例看出来，他们可能又疯又蠢。
是这样啊，所以我刚
所
才
以，
解释的，他的动机都是最直白的动机，就是我现在缺钱，我要来钱，怎么来呢？我要收税，这个税呢，比我直接说我从美国国民这里收税要好一点， 那毕竟就有些人不理解，他就不会联系上，他会认为，哎，这个反正董王从国外的国家那里收到钱了，他可能这个拐了个弯，很多人就不懂了，就比民主党直接在国内富人这里收税会好一些。但是它的基本面是没有区别，就是我现在需要钱，这是最直白的。这个动机呢，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只是说他这个是不是真能做到，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然后下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只能等美国人民闹革命。
不一定是
在
人
此，
民，比如说美国
当
资
然，
本家暴动了，那也
资本
行。
家闹革命也有可能。当然，可能资本家闹了革命也会说这是美国人民的力量，对吧？这也很能很有可能。但是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不能够指望其他的局势有别的可能的缓和的路径，我觉得不太会有了。
其实对我们来说啊，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呢，是来自美国原产地的东西进口会变贵，这个其实对大众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呢，对特定的行业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有某些特种的药物啊、治疗的机械，那些东西可能我们就会贵一些，这个对特定的人群会有影响，但不是很大，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国家的外贸企业，尤其是以美国市场为主的外贸企业，肯定会受到重创。但这些企业里面，我认为比较聪明的，在至少3年4年以前，就应该开始努力的把它的市场做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或者在酌情的减少它的规模，降低成本开支，以便能活下来。如果到今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厂商，那可能他确实就活不下去。所以应对也很简单，就是努力把生意往别的地方做呗，就做好准备跟美国的贸易就中断了呗。
然后还有一个想象啊，就是假设说非美国之外，其实大家不是都被他的关税给卡了吗？那么其他的这些人合起来，能不能好好的做点生意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比较好的那个结果，比如说中欧之间达成一个比较好的贸易的协定，或者中日韩之间达成一个东亚的自贸区，那很显然这几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就会增长，很容易就能够 cover 掉美国那边的情况。比如说现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整个的贸易额好像也就才1万亿美金左右，占中国所有的对外出口的大概1/10。那这个如果在中欧这里增长一点，中日韩增长一点，在“一带一路”努努力，其实损失就很有限了。那对日本、韩国还有欧洲来讲，其实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们现在是不是能客观地看待这件事情，摒弃一些意识形态和其他莫名其妙的一些想法，尤其在现在欧洲那帮官僚都是很弱智的情况下。
也不好说。
我反而觉得中日韩的现实可能会大一些，东亚还是相对比较现实的。那个比较神经病的尹锡悦又下去了，对吧？所以中日韩真的有一定的希望，虽然也不大，但我认为30%的希望还是可以指望的。中欧的希望就只有个位数了。欧洲这帮人现在实在是有点奇怪，就属于。但说实话，这个是对大家最好的结果。说白了，就是看他们是不是信任中国了。他如果有各种其他的想法，比如他担心说：“哎呀，我们跟中国做生意越多，那不是以后中国也可以要挟我们了吗？”就他不相信我们，那这个就没得说了，就很难了。但是这个里面一定有谈判的空间啊，就中欧之间是有谈判空间的，中美之间现在是没有的，就完全没有互信。如果有互信或者有谈判空间的话，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去报复。现在这个报复就摆明了，你来多少我给你多少，而且我也不想跟你谈，就是这样。这个是有原因的，就之前董王第一任，我们就有一些认知了，知道这个人怎么状态。然后第二任上来观察了一下，发现，哎，更魔怔了，那算了，不谈了，是有判断的。
联想到一句话，就是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对呀，那有趣的是，有些人是永远不会放弃幻想了，就这样了都不放弃幻想，那这种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就好像抗日战争的时候，也有一批投降派呢，这种就没办法啊，你只能由他去了。简单说吧，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坎儿了。就我们的所谓民族复兴的这条路啊，它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啊，不能说我们的父辈付出了很多代价，吃很多苦，我们就只躺赢就可以了。现在到了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这个战场虽然不一样啊，也好像没有性命之危，但是也要付出代价的。好，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就像刚才说的，这件事情的未来是很难预测的，所以我们只能继续看，每一周都会有新的变化。它就取决于美国人，尤其是董王的团队，他们怎么看，他们可能各种你 意想不到的变化都有可能出现。OK，那我们今天第二个呢，也来聊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小米的那个恶性的车祸，小米 S7 的一台新能源车，在高速公路上以很高的速度撞上了施工的路障，然后起火，里面的三个乘客都不幸的去世了。那这个事情呢，也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如果不是董王的这个关税战的话，可能今天还在热烈讨论。但董王的关税战出来之后，显然就大家都去看那个事儿去了，这个事儿就先搁着了。啊，这件事情我看到的也是在舆论场非常混乱的状态啊。个人认为这个事情起码有三个并不完全互相关联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事故本身的层面，这个事故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要承担主要责任，谁有次要责任啊？这是事实本身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呢，是由这个事实引发的舆情，这个舆情由于涉及到小米，而导致了非常大的异化啊，这个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第三个就是由此而带来的科技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比如我就看到很多人说啊，我们应该限制新能源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啊，至少限制它怎么去宣传它啊，或者限制它的速度，人为的去控制它的速度不能太快。等等，这样的一些观点，这些到底我们怎么看？可能也可以做些讨论。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我今天不想多聊，不想多聊啊，我只想谈一个事情，就是小米在官方第一时间公布的那个时间线，我们就只看这件东西，然后呢，谈谈我的感想，因为我之前曾经试驾过，不是小米，是别的自动驾驶的车，就是类似于辅助驾驶系统启动了之后，你的手是不能脱离方向盘的。
对，
而且呢，我当时我记得我们节目里还聊过，就是那个车啊，就是我当时开的那辆车，它甚至是到什么程度呢？你手不抓紧，它都会觉得你没有握住方向盘。所以我得把它捏紧，我得用力。所以我就这一趟车开下来，我就难受的要死。我说我以后再也不开这种智能驾驶了，我一点都不轻松。我比没有智能驾驶更紧张。但是呢，就是，所谓的分心报警，或者说请手握方向盘这件事情，确实是会给操作者带来一种提醒，就是你得紧张起来。这是我对这个就是前情提要，就是小米公布时间线的时候前情提要。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线啊，就是10:27启动 NOA 这个驾驶辅助之后，到了1分钟之后就有一个轻度分心报警。然后轻度分心报警之后就没了，8分钟之后又有一次提手叫脱手预警，说请手握方向盘。那么我相信在那个之后，如果驾驶者还有脱手，那么还会有提醒，对不对？
对，
这就意味着从10:36到10:44这段时间，这个开车的驾驶人员并没有脱手也没有分心，但是到了44:24的时候，说前方有障碍，马上25秒之后，NOA 被接管进入人驾驶状态，马上开始刹车，马上开始转弯，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开始发出风险提示，留给人的反应时间就是1-2秒钟的时间，而且在此之前，人并没有分心，人并没有说我手脱离方向盘，或者说我跟别人说话，我转头都没有啊。这是我看了那个报告之后的感觉，但是呢，我反过来就是说，我在看这个报告，我们去揣测小米官方公布这个时间线的目的是啥？他想引导公众认为这个驾驶人员有过分心，有过手不握方向盘的前面的例证，所以证明他后面并没有那么无辜。这是我就看这个时间线我留下的感受。就是第一，自动驾驶或者说自动辅助驾驶留给人判断的时间，留出来的发出预警的时间都太短，而另外他们通过公布这样的时间线在甩锅，这就是我留下的一个印象。然后所以后面我才会对那些小米的粉丝们在网上发布的那些舆论那么反感，就是因为他们，哎，怎么说呢？ 发出了一些相当没有人性的发言，或者说是为了证明这个受害者并不无辜，所以说了很多这种很令人厌恶的话。反正我整个感想就是这样。
这个就涉及到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事故本身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呢，
对。
我个人的建议很简单，就是等正式的调查结果出来。现在的分析是意义不大。比如说，他在那条路上，前方有施工，那么这个施工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合法的进行的施工的话，他应该提前好远就应该有限速的路标。他不可能允许你在这样一个前方就有施工路段上去行驶到90几、100多公里时速，这不可能。他前方老远就会有50、40这样的限速了。那么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可能性了。第一，施工单位有没有依法去做这样的标志的安置，有没有安设好这样的标志？第二，这个车的智能驾驶系统有没有观察到这些标志，并且去降速，或者是给出降速的建议？那是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是可视度不高的话，我们不知道那里现场环境啊。如果它是，比如说路灯也不是特别的明亮，或者整个可视度效果就是能见度不高的话，那么其实不论是你智能驾驶还是人的驾驶，你其实都很少有很多的时间去反应。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速度不要太快。所以这个里面最终的责任到底在哪里？是这个施工方的问题、车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问题？其实是要等这些东西能够比较明确化之后，才能比较确定的。但反过来说啊，我跟老庄的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小米的第一份的对外发的那个公告是非常的有问题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出来的，它是违反一般的 PR 的常识的，就是在太短的时间里发布太过详细的内容，这个是大忌啊。这个一般来讲就是已经是共识了，绝对不能干的事情，属于可以列在 PR 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岗位前3条不能做的事情，就在太短的时间里面发太详细的东西。你只要做了这样的事情，不论你的动机是啥，你发的内容是啥，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好的。那它怎么会出来的呢？我真的不确定，这个只能说明就是到处都是草台班子啊。就我这种不算是公关出来的，我只不过是管过公关部门而已，我也学过他们的一些这样的常识，那这个真的非常糟糕啊。它里面明显的有说一部分藏一部分的事情，他可能有理由，他会说我藏这部分是我现在不确定的，我没办法说。那你急着说啥呢？你等等嘛。我刚才说的事实层面的，一定要等正式的调查报告出来，你才能去就事实层面去谈一些东西。你在那个阶段，你只能表态，表态就很简单，就后面雷军的那一份就是正确的表态，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承担责任，而且我们不仅会承担必须的法律责任，我们还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们还会有人道关怀的责任。他有个正确的表态就可以了，不要去就事实层面去讨论，因为你掌握的事实不够，而且你会被各种解读，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啊，就是事实本身层面上一定要谨慎。而且要等最后的正式的报告。第二就是公关上，小米毫无疑问是犯了极大的错误的。再加上刚才老庄提到的这个舆情方面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在我们科技行业里面出现了一个最为恶臭的粉圈的生态，就是小米和华为两边的粉丝之间的仇恨，这个程度已经完全不亚于文艺圈的那种粉圈，两边那种刻骨的仇恨，以及完全不把对方当人，这种我不知道怎么产生的。本来科技产品嘛，你喜欢不喜欢都很正常，哪怕是原来果粉那个圈子，跟华为啊，跟什么这些圈子，虽然互相看不起，有嘴炮，但也没到这个程度。但小米跟华为真的是到了，我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这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更大一些？我真的说不清楚，但现状就是他们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言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不是就事实去讨论的，就完全是意识形态站队以及那种粉圈文化的特征非常非常明显。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不是整顿体育圈的粉圈的恶习，呵呵，这种怪象，整顿的现在有点成效了啊，科技圈的这个最严重的这个怪胎啊。真的我不知道啥时候也得整顿一下，就真的很 就让路人都会觉得很难受，就是。
这个怎么管呢？科技圈的这种，
他不用管科不科技圈啊，他就在这个舆论阵地，在社交网络里面，重点打击那个最恶劣的一些粉圈的例子就行了呀。像小米对华为这种，
哎
就是很典型的例子，都不知道怎么产生的。
对呀，这个让人确实很费解。对，你像我们去像这种电子产品的话，哪会上升到这种粉圈相互斗争的这种情况？
是啊，
至少我这边周围学生呀，应该都没有。对，我不知道社会上有些他们是什么原因
关键是粉圈这个生态啊，它之所以这么恶臭，它是因为有组织的，
哦，那还
它
是
有
有人
专
在
门
后
的
面的。
粉圈的组织链，有粉头，有相应的这个组织和一套的运作逻辑。就像上次我们讨论那个百度某高管的女儿做的那个开盒的事儿。
对
他
的。
呢，就是粉圈里面有他的文化，有他的武器装备啊，有人教你怎么干坏事儿，那都是一整套逻辑啊。但小米和华为的粉丝圈，他好像我难以想象啊，有人在组织这种，但有没有我也不知道。现在看上去
对
就是
啊，
非常的恶臭，
那后面还是有一些利益，对吧？
有可能。
难以想象。
最后一个层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于科技发展中这类问题，到底怎么看？我先说我的态度啊，就是我认为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它得靠发展，而不是倒退来解决。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一些新能源车、智能驾驶这方面带来的一些新问题，但这些问题，我认为它还是发展中的问题。就好比当年民航刚刚诞生的时候，民用航空啊，高速公路刚刚诞生的时候，高速的轨道交通刚刚诞生的时候，都经历过初期的一个比较高的事故率，但是它。最多是去缓慢的修正它，它不会因此而止步或者倒退。所以，我认为现在那些去限制说啊，我们智能驾驶不能叫智能驾驶啊，只能叫辅助驾驶，其实这个区别不大，影响不大，该怎么样还是会怎么样。还有比如说不允许大家去宣传加速到100几秒，那这个东西它就是跑车，它就是主打这个，有人就喜欢这个，那你怎么能限制它呢？你要限制它，只能通过交通法规来限制它，比如你不能超速，啊，你必须保持多少车距，这是交通法规做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动用国家机器来限制这些东西是不合理的。而且科技发展就是靠这些东西去慢慢推动的，所以我们应该去鼓励它。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哎，这个是可以想办法，而且必须做点什么的。比如这一次驾驶当中，我认为有两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智能驾驶本身到底能做到啥程度？有人过于信任智能驾驶，放松了紧张的感觉，那会不会带来增加的一些事故率？那这个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怎么办呢？我觉得你与其去堵厂商和自媒体的嘴，那不如从驾驶员这个责任人本身入手。你每次车辆启动或者开启这个智驾系统的时候，就强制播报一句语音，说智驾系统只起辅助作用，您需要为自己和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就跟我们每次坐民航的客机，一开始必须有一堆的这种安全须知给你读一遍。而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国家强制标准，不要让厂商自己去做。厂商自己做有个问题，就是厂商 A 做了，厂商 B 没做，或者厂商 A 做得好一点，B 做得敷衍一点，那有人就会乱想。有人会想，哎，你这个 A 这么强调你的这个车智驾的系统只是辅助，是不是你做的不好啊？现在不是，要国家统一的强制标准，这样大家都一样，甚至这个录音都是大家统一从国安那里拿的，最好，这样大家统一。那这个情况下的好处就是说，责任就很清晰了。你智驾系统，有人说，哎呀，智驾应该搞分级啊，这个也是不了解，就是智驾分级早就有了。美国有一套系统，我们国内也有一套系统，但你不论怎么分级这个智驾的这个系统，你都会面临中间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智驾系统能不能代替人成为这个驾驶主体。只要你没有越过这个临界点，你就只能是辅助系统，你所有跟驾驶有关的一切责任主体都是人。跨越这个临界点之后，那才能真正无人驾驶，人只是乘客。但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5到10年之内都跨不过这个临界点。所以现在一定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智能系统就一定是辅助的。那有人就会说，你这样做之后，智驾系统的意义在哪里呢？ 那就看你做多好了。所以你只要做了这一步，那厂商自然也不会说把智驾作为它的一个决定性的优势来宣传，因为本来它也做不到。这样你就自然的达成了一个商业在技术发展上的一个平衡。那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车门的问题，就断电之后那个车门是不是能开启？理论上，现在所有能上市卖的新能源车，它一定都有这样的保护装置，就是当整车的电断掉之后，它一定有一个机械的备份的一个机构能够让车门打开，除非车门撞击变形卡住了，那另外一码事啊。但现在的问题是呢，有可能这个备用的机构啊，那个把手啊，它是隐藏起来的，你要摁个啥它才能出现，那不知道的话就找不到。那这种事情怎么办呢？那同样也可以引入一个国家的强制标准，就是要求你断电之后必须有非常醒目的一个备用的机械开关。你要么就平时一直把它展现着，要么你自己很聪明的设计一个机关啊，就是检测到断电之后把它弹出来，其实都可以。但是强制标准就是你不加电的情况下，这个备用的把手必须非常清晰的呈现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这些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些重要的产品设计上，怎么把安全摆在非常非常高的位置？那民航行业已经在上百年的历史里面，已经慢慢的磨出了自己一套这样的做法。那现在汽车也无非就是跟上学习就好了。你不要因为这个就是去禁止它跑得快，禁止它去推广它的智能辅助驾驶，这些都没有意义。但是你需要把安全摆在更高的位置上，你的产品的标准规范里面有一些强制的为安全服务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就可以逼迫他用发展来解决发展的问题。这个是我的一个人观点，你们怎么看呢？
我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像这种战斗机一样的那种弹射座椅？
那个太昂贵了，那个不可能标配，
好
那个
高
也许
级，
可以作为一个可选件，但那个
对，
成本会很高，那个玩
其
意儿
实
很贵的。
我倒不见得非得要弹射座椅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假设车辆事故了之后，门能自己弹开，人可以爬出来了
那这个问题是你到底事故到什么程度啊？如果
嘛？
它是全自动的，它有可能就是事故没那么严重，门弹开了，然后后面要花很多钱去修那个门。所以这里面现在的做法是把这个权利交给车里面的人来决定嘛？但前提是你得把那个开关给人看到啊。比如说有个醒目的开关，检测到断电了，检测到冲撞发生了，有个醒目的开关，一摁门就弹出。这个倒不错啊，这个比开门要好。当然，这个也会给设计和制造上就带来一些成本啊，这个是肯定的。说白了就是你对安全有多重视了。安全这种东西就是这样的，不发生事情的时候毫无价值，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救命的价值。对这个价值的理解，不同人就不一样嘛。所以就是比如说国家的标准就要找一个平衡点，就是你一定要做到的。
还有一个事情，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自动驾驶，我们通常的看法都是认为，城市道路，复杂交通道路不太容易，但是呢，在高速公路上会相对来说会路况简单一些。所以很多人会在这个上高速之后开自动驾驶，然后就放心的去干点别的事情去了。很多人是这么干的。
这个我不开车的人，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大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其实我认为啊，如何提升高速公路上的自动驾驶的能力，比如说这一次的事故，其实我猜想的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在道路上。就是道路警示不够明显，导致车辆没有发现，人也没有发现。那么，
对。
如何能够形成那种叫做我记得应该是有人研究的，就是车路协同的联网。
对，现在这个是个热门啊，这个一两年以前就挺热了，就大家都在做了。
对，至少在高速公路的范围，能够更好的提示汽车，尤其是智能驾驶汽车，自动的去避让或者是减速。这样
这
其
个
实
很
能
有
够
价
极
值。
大的降低风险。
对，这个很有价值，就是高速公路上面对于及时的去预警一些事件，让你能够更好的控制速度。其实本质上就是速度决定这个车祸的嘛，就基本上99%的车祸都是速度导致的，像这次也是。我相信，比如说，如果现在在这个维修路段之前，比如说3公里、5公里， 就开始有那种很醒目的标牌，带灯的标牌，那一般来讲可以识别到。如果引入刚才老庄说的车路协同，就直接有信号，它这个竖起这个标牌不仅仅是一个可视的标牌，它还是一个可以发送信号的。那么走过附近的，它有一个标准的协议，可以接收到这个信号，它自动的会去调整它的速度。那这个就其实会大量的减少。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应该用这种发展的眼光，创造新的技术和科技和解决方案来提升安全，这个就是很好的路径。但我相信这次出事故啊，大概率是主责就在这里，或者没有竖相应的标志，或者那个标志在夜晚很难识别，或者小米对这类标志，就路旁边的标志的识别有问题，大概率跟这些有关，因为它在自动驾驶阶段没有降速啊，这是一个跑不掉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从自动驾驶变成切换到人工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的速度是50公里，那大概率不会产生最后这个结果。你这个时候是100公里，那你不要说1秒了，给你5秒钟你也解决不了。所以就这些问题啊，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想的解决方案的方向，而不是反过来去限制。有人建议说有那种自动的强制的速度的约束，那这个速度约束的前提其实也是要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标志的感知才行，否则你跑着跑着突然降速，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也有问题。这次小米这个事情闹这么凶啊，其实跟小米的这个品牌的特点有关系啊。这个是之前我们节目里有一次聊特斯拉的事故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概念，就是你一个厂商，你的营销，你有多依赖于社交媒体，你靠这个社交媒体赚到的东西越多，那出事情的时候你要付代价就越高。这是很公平的，在恰恰这次小米的第一份的这个文件又犯了很大的公关的基本错误、基础性的错误，所以它必将要付出代价。那怎么把这代价变成比较好的呢？就是我刚才说了，他们是不是能拿出一些创造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不仅仅限于这一次事故，而是在未来都能对行业有帮助，那就有可能把这个被动变成一个相对好的事情。当然，这件事情本身，我的建议是，等这个最后的报告出来之后，如果是小米的主责，那你好好的去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如果最后的结果小米不是主责，是交通施工方或者是驾驶方面的责任更大的话，那么小米你还是应该努力做到你的最好，就是你在道义上，在人道关怀上面也要做足，这是能够弥补的一些点了。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吧。下面简单说一个跟 AI 有关的新闻啊，就是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就是关于阿里千问。这个报道的标题是"阿里秘密研发新模型将发布，影响力指标成最重要考核"。这个文章里面讲到的是千问三可能会发布，大概率是下周。这个跟我掌握的信息也类似啊，本月4月份至少有2个很重要的模型可能会发布，一个是千问三，一个是 Llama 4。但是这个文章里面的关键点是在说，随着 DeepSeek 的火爆啊，那不论是团队还是阿里集团的上层，对 AI 这件事情的认知都有了变化。比如说，阿里可能在 DeepSeek 之后，把这个模型的推理能力 reasoning 提高了它的重要的优先级。另外就是说，集团的老大啊，吴永明现在也兼任阿里云的 CEO 嘛，然后说现在他们非常非常的关注基础模型这个团队，频繁的跟他们去交流啊，关注他们的进展，给他们一些具体的考核点。啊，这个里面呢就明确提出了影响力这样的一个考核点。其实这里面的关键就说，DeepSeek 火了之后，只是靠技术上的一个产品就产生了这么巨大的知名度，并且带来这么大的访问使用量，可能阿里有点眼红啊，所以现在他们也把这种所谓的影响力去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甚至还做了一些分解，比如说一个是下载量，一个是衍生模型的数量，作为它的2个维度。那么这件事情呢，可能会对阿里千问未来的发展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简单的聊聊这个话题。你们怎么看这个新闻，以及对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有什么推测吗？
我这边其实前一段时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是那个做大模型的，就是智谱那边，然后呢也是我们的朋友，然后呢被拉到他们群里面，其实就是在那个标准院那边希望去做 大模型开源社区的这种影响力的标准。对，我当时其实还有点奇怪的，就是诶，就是像他们这些现在也开始做这种开源的这种影响力的这种分析了吗？对，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做了一些，对，因为熟悉我们节目的知道啊，就是像我们实验室也是做开源社区的一些影响力，对，那个呢其实也是用一些活跃度啊，还有一些那个网络模型，对，那个开源那个大模型这个里面，特别是像 Hugging Face 啊这些平台里面，怎么样去考察一个大模型社区的一些活跃度呀，还有一些影响力？对，当时其实也是看了一下他们的整个指标体系，其实内容还是挺多的。对，就是不光是有像那个像模型平台的一些数据，包括刚才厉老师所提到的一些下载量啊，还有一些模型的一些衍生数呀，也会纳入到里面。而且呢，当时也确实看到，就是除了像一些模型厂商以外，像阿里呀这些，其实也都在里面。对，那这么一说，其实感觉还是就对得上了。就是现在国内这一块，其实是希望能够在不同的方面，我感觉啊，就是也能够去体现他们的一些好的地方，对吧？除了像那个 DeepSeek 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感觉就是是不是感觉也是在 DeepSeek 的性能这一块不太能够完全能够跟得上，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其他的点，我也能够去把我的一些模型的一些曝光啊，还有一些好的地方啊，能够宣传出来，对，甚至还可以像现在很多都是打着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开源大模型的一些旗号嘛。我们前面也其实上期节目我们也聊过，像这个开源大模型呢，其实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这个呢是我感觉他们现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出发点。看看庄老师这边。
我其实会换个角度，很有意思。就最近还听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阿里钉钉，大家知道，最近其实爆了一个新闻，就是钉钉的最开始的创始人叫陈航，花名吴钊，他回到钉钉重新担任 CTO 了，CEO 了，然后呢就开始大力的整顿考勤和工作纪律。然后呢，还好有这么一些啊，什么巡查工区的时候，发觉有部分的团队负责人不在工位，下午1点半之后仍在休息，促使他迅速采取行动，要求员工在午间11点15分后必须进入工作状态，上班期间严禁使用手机浏览微信、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四、技术人员必须亲自编写代码，还要学习 Python 语言，而且。这个出去之后呢，别人跟你加微信，你要拒绝，你要必须要求别人跟你加钉钉。
微操吧，这是。
对，对，我在想的，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联想，就是当一个高管开始关注细节的时候，
不
他们
祥
到
之
底
兆。
在干嘛？就是他们为什么第一，为什么这么关注细节？第二，他们在关注细节的时候，到底会想出多少招来？通常，高管关注细节都是下面团队噩梦的开始。至于是什么样类别的噩梦，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说，哎，这个，DeepSeek 当然会引发全部的行业的每一个主管都要去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总要想想我们该干什么，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应该要不要调整，这个都是很合理的现象。但是，开始说我们要追求影响力，我们要定出影响力的 KPI，我们要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追求到这个影响力，这就进入了微操了。这个是最吓人的，是吧？你说，主管说你们要好好干，那我肯定说啊，好好干，我肯定好好干，我一定加油。但是主管说你们要重新考虑你们的 API，你们要制定一个影响力的 KPI 出来。这就有点慌了。这说实话，本来这个前文这个团队，我们一直都觉得干得挺好的，没有大的失误啊，他没有做错什么，他一直做得挺好的。但是现在就面临这种压力，我觉得也很头疼。
是的，我当时第一感，我一看到说集团的一把手开始关注基础模型团队，我脑子里闪过的就是不祥之兆。 就假设我是团队的人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的痛苦。怎么说呢？就首先，我觉得关注一个产品的影响力指标，尤其是一个开源产品的影响指标，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是对的。而且，我强烈建议我们王老师啊，是不是可以考虑推出一个 OpenRank for AI 的品牌啊？
好，
哎，这个可以有，
对，
这种是没问题的，这个关注这个是正常的、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 KPI，我总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一个基础的大语言模型，它的影响力来自于什么？它首先必然来自于它的 performance，就是它的表现。它是不是能够能人所不能？这是当年 DeepSeek R1 成功的根源所在，不是他做了什么很多的社区运营，做了很多，实际上这方面 DeepSeek 是不太，就没太多资源可投入。他们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及时的发布他最好的东西。我们这个节目以前聊过嘛，我就有过这样一个观点，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就是你开源你要成功，首先要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否则你是不会怎么太成功的。如果你像 OpenAI 那样，永远只开源你第三、第四档的产品，你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领域取得足够多的社区的关注度，而且社区对你会越来越厌烦，这是一定的，因为大家会觉得你藏着掖着嘛。就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开源啊，你可以不开源，这没问题，这是策略选择，但你不能说我又不开源，我又想得到开源社区的好处，那这就属于纯属想多了。但千问其实没有这个问题，千问系列一直以来跟 DeepSeek 类似的，它最好的东西它是会开源的，最多是晚一点，你晚的也不多，个把月就这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做了它该做的事情，但剩下的事情呢，其实就是努力把 LM 本身做好就行了，不断的探索你的模型怎么用更低的成本达成更好的目标，给出更好的文字输出的效果。或者做更多的，比如说多模态融合。总之是你找到这种产品功能和性能方面的卖点，你自然就会好。然后你开源的时候尽可能的开放，那你就自然会有足够多的衍生产品，会有更多的讨论度。实际上，据我观察，现在在国外的社区里面，在开源的模型领域，千问本身就已经是第一档了。现在第一档就三个：DeepSeek、Llama、千问。然后这三个东西的讨论度，完全就看谁发了新东西，而且新东西好不好。如果你最近发过新东西，新东西还不错，你讨论就会比较高。然后这三个基本口碑已经建立起来了。那 DeepSeek 相对来讲比另外两个更好一些的原因是：第一，它是最近最好的一个；第二，它的开放程度是比较高的，它那个 license 也很好。我们上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它用 MIT 的 license 是最友好的一
对，
个。再创作、再分发的 license，所以你千万你要提升你的所谓的影响力，那无非就是让更多人用你嘛。更多人为什么用你呢？第一，一定是你好用；第二，是你足够开放就行了。其他的，其实他现在不用做很多事情，他就努力做好他的模型就行了。那所以，如果他们内部开始关注这样一些事情呢，不是说一定会怎么样啊，但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 不祥之兆。这可是我们。说实话，我们这个节目的几个人都挺看好的一个产品，或者说一个团队，别被这么折腾了，那真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啊！祝他们好运。好，这个问题反正我们简单提一嘴，就是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这个月大概率，Llama 和千问都会有新东西，甚至有可能 DeepSeek 也有新东西。就4月份很多东西值得期待啊，除了川普的那个鬼关税以外，AI 领域的更值得期待一些。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同样是关于 AI 的一个讨论啊。这个话题来自于我们听友群里的一位听友，我要非常感谢这位听友提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觉得非常值得讨论啊。虽然这个话题提出来的时候，在听友群里面我很不客气地给予了很多批判啊，但是不代表这件事情是错的，或者说不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哪来的呢？是北大有一个 AI 的专家，也是美国回来的，他同时是。北京的通用人工智能的研究院院长，又是北大的智能学院的院长，又是北大的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专家了，叫朱松纯。 那朱教授呢，最近在一个活动当中啊，中关村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论坛里面发表了一个演讲，有一个分享。那我们看到的呢，是澎湃对这个分享的一个报道，里面有几乎他全文的照应。他在这个里面说了一些颇为劲爆的话，很容易被媒体关注到。现在讨论度还不是特别高啊，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澎湃搜一下这篇文章，标题叫《权威观点：朱松纯，中国的 AI 叙事存在认知偏差》。那这个标题就非常的耸动啊，实际上这是中国的 AI 叙事的问题吗？其实不是，我觉得啊。第二，这是一种认知偏差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是认知的很正常的一个导向。只是这个导向里面有它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我们可以讨论。但这个标题毫无疑问是一个找事儿的标题。然后继续看朱教授的这个言论呢，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是颇为反感，不客气的说就是挺反感的。但是后面我仔细看了一下，又有一些别的观点，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他的几个核心的观点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是他认为现在人工智能的全球叙事存在误区。注意，他这里没有专门说中国啊，他指的是全球的叙事是有误区的。所以刚才说那个标题可能不一定是他的错啊。他认为现在的 AI 有炒作、有泡沫、有盲目的跟风，拉拉杂杂讲了很多东西啊，有一些是很学究气的讨论，纠结于个别的名词，这些意义不大，我们不去管它。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讨论的，就是他把 AI 智能的一个创新啊分了5个层次，他认为最底层的是哲学层面的，探讨智能的本质；第二层呢是理论层面的，就是认知的框架，尤其是数学框架，比如逻辑啦、建模啦等等啊；第三层面呢是模型化，把这种认知框架变成可以复用的软件的模型。比如生成的模型、判别的模型等等，再往上是第四层算法，第五层工程与部署，就是哲学、理论、模型、算法、工程。这个分层，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个挺好的分层啊，没有问题的。但他下面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比较有争议的。他认为现在的很多创新仅仅停留在第四和第五层算法与部署，连理论框架都不具备，却在吹嘘颠覆。而我们现在真正缺的是对智能本质认知建模的原创性突破。这句话就是当时我看到之后非常不愉快的一句话。原因很简单，这5层啊都很重要，而且不存在说底层的就更重要。我们知道科学的研究啊，很多时候它不是说从先搞清楚底层的根本原理，再推导出上层的理论啊、算法啊、实践啊。很多情况下不是这样的，很多情况下是先有工程实践，然后逐步的把它归纳成一些基础的理论，再从理论推演未来可能的方向，它是个循环的架构，不是从下往上的架构。所以他的这个讲法呢，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觉得不太喜欢，就是他贬低了在上层做各种实践的价值，而过于突出底下的理论架构。底下理论架构现在很难很难突破，比如他这里提到的。第二个层面，理论层面，建立认知的数学框架，这件事情多难啊！这件事情当年56年达特茅斯的会议的时候，不就是 Deniz 那个派别他们强调的吗？他们认为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数学和逻辑的基础之上，跟人类智能是相匹配的发展的。这个后面就被证明根本就走不通啊，就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路啊，所以后面才发展出现在我们这套力大非专的嘛。先把上面的有用的东西搞出来，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观点的碰撞呢，我觉得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挺多啊，所以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搜来看一看。他整个这个观点呢，我觉得他除了讲认知上的误区，他所谓的误区就是有人认为只有大语言模型这个才是 AI，做别的 AI 的研究就不是 AI 或者没有用。他认为这是一种误区，这种误区背后其实会导致什么呢？他们有一些做基础性研究的团队或者是项目或者方向得不到足够的资源，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足够的算力，会影响他们的均衡的发展。这是他主要的东西。他也呼吁，就是说我们不要去 过于吹捧那些现在已经很热的东西，要给其他那些更冷门的、更底层的东西一些关注，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我很赞同。我们这个节目里之前还讨论过一个方向，就是有人在 AM 这么火的时候，还在坚持的研究一些冷门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可解释性啊，甚至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核心的技术路线，人工神经网络这个东西是非常难解释的。也有人在研究它的可解释性的问题，我们说这个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但这种东西它注定了会比较慢出成果，它就不太容易火啊。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朱教授这个呼吁啊，起效的概率不大，就是他呼吁了也不太会改变什么，但是呢，他在呼吁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就是厚此薄彼啊，就是有点。把自己的这个方向抬得过高，而把别的方向又贬得过低，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一种好的呼吁方式。如果他真要呼吁的话呢，他应该找别的办法啊，就是在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比如说，他可以像 DeepSeek、像千问这样的喊话说，你们要更进一步，你们要打败美国的竞争对手，得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东西啦。现在。技术路线不改变，很难再有大的突破了。你看人家 Young 的 Quinn 啊，都已经在研究其他的认知对世界建模的东西了，这才是未来的方向啊！哎，他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但他现在这个方法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读了不会有他想要的效果啊。你们也看了这篇文章，你们怎么看？
我没有李俊那么客气啊，我会更反感一些。我觉得
好
这
吧。
篇文章它就是在拉踩，
是有这个问题。
它之所以拉踩，它要建立的其实还不是什么层次结构，它要建立的就是鄙视链。我站在鄙视链的顶端，而你们都是我的鄙视对象。然后呢？最重要的其实是下面一段话，可能李俊注意到没？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在智能哲学理论框架模型的初步构建，正在向算法优化和工程部署推进。”他在
看
讲
你，
的是他的工作已经做了顶层的那些东西了，但是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做算法优化和工程部署推进，所以现在还不能见人，没脸见人，拿不出东西来。为啥？那跟人家 DeepSeek 没法比。你那什么理论框架，什么智能哲学，你真的出来的成果是啥？现在没有。
对。
但是他要拉踩，拉踩完了以后说，我这个比你那更重要。虽然你那个怎么怎么样，但是你那个不重要。这个在学术圈，我觉得等会我想听王老师说啊。学术圈里这种拉踩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派阀
是的，
之间的争
哎
吵、
呀，
争夺资源，我的重要，你的不重要，我的比你的好得多，你的那根本不算啥，不值一提。这种在学术圈里玩这一套的实在是太多了。而我为什么瞧不上大多数的这种玩学术圈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拿出真东西来。另外有一个鄙视链，是做工程的、做实践的这一派的人，鄙视那些。做学术研究，在理论上面玩花活的人，那是另外一个鄙视链。我要是要推崇的话，我宁可推崇那套鄙视链，就是 show me your code，拿你的
Pockets
工程
cheap。
框架，拿你的工程框架出来说话，拿你的最后的结果出来说话，别来搞这种东西，没意义。所以我可能会比李俊老师批评的更过分一些。
因为我在听友群里已经喷过了，所以我现在相对中和一下。就这么说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做研究的话，你要么就选择说，我现在做的是非常前沿的，它短期内都不可能成为面向大众的产品。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不能去跟那个大众产品去竞争知名度和投入的资金，对吧？这个就
这
是
没
你
问题。
选，没办法，只能这样。要么就是你已经非常接近可以产品化了，那你就尽快拿出产品来。你不能说我又是基础性的，我又很前沿，但同时呢，我又要跟一线的面向大众的产品去竞争曝光和资本，这个就是两难啊，是很难做到的。他这个文章就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有点既要又要的问题。前半部分讲我们更深层、更底层。后半部分讲，我们也很快就要实现了，那你就实现再说呗。 是吧？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我会稍微拉回来一点的，对，就是张老师，我觉得说的基本上还是非常符合事实的。对，就是像学术界这边，其实很多是真的比这个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个呢，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理解一些的。对，因为确实大家都是希望能够为自己争取一些资源嘛，对吧？包括一些曝光。对，那当然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确实，像那个朱纯纯的那个，我个人觉得其实他还是在人工智能里面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有益的一些贡献的，对，但是呢，现在确实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像 DeepSeek 啊这种，大模型在工程能力上，特别是它的一些实际应用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些进展。对，使得一些做基础研究的人没有得到那么多的一些光环，对吧？或者是一些资源，然后呢，使得他们出来去需要去做这些。对，这个呢，我觉得也都没有问题。对，只要你确实说的对，你能够去促进整个大模型的这些基础研究和后续的一些进展。对，但是呢，如果像那除了它以外，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可以看到更加还。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挺恶劣的一些东西，就是很多东西它就是那个事儿，但是呢，它用一些新的花样，所谓的一些理论或者是一些重新定义、重新概念的方式去玩一些东西，然后呢，去拿到一些资源，我觉得这个就非常不可取了。对，其实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看上来，那个像那个神经网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典型嘛，当时也是没有那么多人看好。但是呢，你没有去叫，对吧？就是你还是几十年的去
对
发
呀，
展，然后呢，不断的去通过实际，对吧？通过比赛，对吧？我们前面荐书的时候还提到过，通过李飞飞的那个大图、那个图像数据的一些实际的在一些准确率上的一些进展，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推动它。对，那你相信他，那大家也会看到你的这种成果，而你在那里无病呻吟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我觉得这个确实就不太好了，
我其实觉得朱教授已经状态很好了，他不应该再有很
对
多的不
对，
满了。他研
是
究
的
的那
是
个
的，
方向，说实话，短期之内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有现实意义的成果。有北京市、有北大这么多的资源投在他的团队这里，让他可以
支
继续
持
去
的，
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已经非常应该知足了。就这个已经代表了我们国家也好，我们的社会也好，对前沿研究的支持和信任了。他如果都觉得不公平，或者是觉得不满的话，那比他更惨的，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有一位马毅，马教授也是专门做 AI 的可解释性研究的，他那个更无人
对
管
的，
理
对
了，
的，
资源更少了。但那个其实真的很重要，而且是就比较实在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好，这个话题反正我们也简单的就点评一下，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关于 AI 的讨论、观点，耸动的也好。这些比较反直觉的也好啊，大家还是可以多看一看啊，就先听着，因为这个领域确实发展非常的快，然后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然后不断的去观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场景啊。那今天最后呢，我们久违了的名词见尾的栏目啊，再一次回来了哈。今天我们聊一个大语言模型的专题或者 AI 的专题，这个也是我们有一位听友。在我们 B 站的视频下面留言，因为我们上次提到一个词儿，就是所谓的幻觉啊。我们谈别的话题的时候提到我对幻觉这个词的一些观点，那他在评论当中就说，这种解读非常好。他认为很多他身边的人对 AI、对大语言模型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或者一些定义其实是不理解的，啊，经常会被一些网络上的错误的观点带偏。啊，觉得建议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所以今天我们的名词见尾呢，就来聊一聊关于 M 的几个词。我先说一个，我最近经常被人找去讲 AI 的通识，我已经做了好几次这方面的分享或者课了。每次我都一定会讲的一个问题就是 AGI，我基本上会用一个问题来作为我的引入，就是大家认为 AGI 是不是很快就会到来？ 这个在市面上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当然我也有我的观点，我认为 AGI 不会很快到来。这个里边我们就会跟他去讲一讲什么叫 AGI，顺便讲一讲我们的一些常提的一些观点，就比如说你不要老是把 AI 跟人去做类比，说这个 AI 相当于几岁的人，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容易导致误解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先来开个头啊，我来说说 AGI 的事儿。就是我一般会跟大家去讲 AI，什么叫 AI？你要解释 AI，首先你要解释 I，I 就是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就是智能、智力。什么叫智力呢？是指人去完成一些复杂任务的能力。所以你什么喝水啊、穿衣服、系鞋带儿，这不算智能，不需要智能，它不是复杂的任务。复杂的任务起码得是，比如说拼图啊，解数学题啊，或者是思考一些权衡各种因素去达成一个 solution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才叫 intelligence。但是这里面仍然存在一些模糊的东西啊。那 AI 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就是人工的智能，凡是非人类的、非有机的智能体就是 AI。那么 AI 里面又分成我们叫比较弱的和比较强的，但是弱和强这两个字呢，又很容易产生误解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AlphaGo 这个人工智能下围棋的，它到底弱还是强呢？其实它很强啊，它能打败最强的人类的围棋棋手，它能让最强的人类的围棋棋手2到3个子。如果按照我们人类的职业段位的话，那个现在的围棋人工智能大概有18到20段，所以它其实很强很强。但是它在我们的分类里面呢，叫 narrow intelligence，就是一种很窄的智能。它虽然强，但它很窄很专，它只能做一件事，它只能下围棋，它不会下国际象棋，它也不能生成文本，也不能生成图片，也不能回答问题。所以这种我们称之为是比较弱的人工智能，叫 narrow intelligence。那么什么是比较强的呢？其实，在英语里面这个词就更准确一些，叫 general intelligence，就是通用的智能。什么叫通用智能？就是它能解决几乎任何问题。任何问题就暗含着一个意思，就是我其实在程序里面，在训练它的时候，没有给它的知识和能力，它却能够自己找到这种能力，建立这种能力，这种才叫 general intelligence。这个被证明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你没有教过它，但它自己能够会，那实际上就暗示着它有学习和探索的能力。所以这里顺便可以讲啊，在我们人工智能这个行业，有一个著名的叫莫拉维克悖论。这个悖论讲的什么意思呢？就在人工智能的体系里面啊，越是难的题目，它越容易实现。就比如像下围棋这种很难，人类都掌握不好，但 AI 可以实现得很好啊，可以很强。但是反而是有一些对人类来讲很普通的问题，对 AI 来讲反而变得很难。比如说学习一些东西。比如像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拿着一根5米长的棍子，要进一个4米高、2米宽的一个门，能不能进？这种问题，小孩意识到之后，他都能够反应过来，但是 AI 就很难去掌握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莫拉维克悖论的意思就是，AI 的难度跟人类的难度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不要去把 AI 类比成人。这个是我开的一个头啊，就是关于 AGI 的讨论。你们有什么有意思的名词可以来分享。
先不说那个名词分享啊，其实我对莫拉维克这个悖论有点想讨论的东西。我觉得是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越是容易定义的问题，它不见得是容易解决，但是它容易定义的问题，那也容易让 AI 去做的。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本身很难被定义，或者很难被做出判断，就是比如说啊，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人都很难判断，那么让机器去做，写一篇好文章，这就不容易。
这个是因素之一，这个是因素之一，就是这个问题的可计算性。我们有专门的计算系统的理论啊，就是哪些问题是可计算的，哪些问题是很难计算的啊。这个是可计算性，可计算性包含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它的约束，各方面是不是能够成为计算机系统里面容易表达的约束，另一个是它的计算复杂度问题。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方面啊。但我认为莫拉维克悖论还表达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际上它体现了我们对 AI 的研究和我们对人类认知的研究都是滞后的，就是我们人类有很多事情我们太经常去做了，让它显得习以为常，但我们其实对我们人类完成这些任务的原理和过程其实不太清楚，于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很简单的工具化或者标准化。那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视之为简单，但实际上在 AI 上要复现这个能力变得很难的原因。所以莫拉维克悖论，我觉得它背后，它本质上是一个很感性的悖论啊，它不是一个数学命题的悖论，它是一个感觉上的悖论，就是我们以为简单的其实不简单，我们以为难的其实不难，它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它没有那么严谨啊，大家把它当成一个段子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它背后至少表达刚才两层的意思，一个就是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表达成计算机可解释的问题、可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是有一些反常规、反直觉的东西的。第二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对人类的认知还是知之甚少，所以很难去把它复现在一个计算机程序里面，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我有一个启发，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就是除了对那个通用人工智能这件事情大家的理解很多时候有些偏差以外，就是还有很多喜欢对那个大模型的一些能力去做一些评价和测评的，
嗯哼。
对，比如说在一些教育行业的，特别喜欢拿各种各样的一些试题，一开始
嗯，
呢去把那个大模型去做这个试题的能力和人去做比较。然后呢，随着大模型能力的提升，然后呢，他就去比较各个大模型去做这个试题的能力，然后
嗯，嗯。
呢，以此来去做大模型能力上的一些判断，甚至以此为唯一的这种判断，就去做谁家的大模型能够好或者是比较厉害。这个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比较相对片面的一种做法。特别是刚才李老师提的，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呼应，就是人类擅长做的事情，对吧？和现在大模型擅长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从那个相互交那个交接的一些地方。人类
嗯嗯。
有时候很容易做的，对吧？就像我们前面提过好多次，简单的一些数学题目呀，对吧？那大模型总是算不对，对。但是呢，有些非常专很复杂的大模型其实挺容易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很多一些所谓的评测，特别是一些教育上的，他很多时候分不太清楚，然后呢，就把一些传统的这些东西混为一团去谈。对，这个呢，其实即便是在今天，其实还有很多去宣称，或者是还挺有一些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嗯，测评我们对它的看待，我觉得是把它当做一个相关指标来看，而不是一个决定性指标来看。就测评的结果跟这个大模型的能力有相关性，但多数情况下不是决定性的。所以我以前在节目里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看这些指标，就是它只要达到一定标杆以上，我认为它还不错。那剩下的呢，具体就要你自己去试了，用你自己最常用的任务，你最希望的用它的方式去反复的测，测到你觉得舒服，你就多用。啊，你从几个模型里比较，哪个解决你日常的问题最好用，你就多用。那测评只是帮你区分它是第一档还是第二档，最多只能干这个。
所以，那这再进一步的延伸，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类似于宣传广告之类的，就是说啊，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达到了初中生水平，或者达到了本科生水平，或者甚至是什么什么相当于博士生水平，这也会
很多，
给大家对于大模型的理解产生了误导。
这种我现在已经一律的打为广告，看都不看了。
哈哈哈哈，好的。
就是我认为靠谱的人不会这样讲，所以这变成一个反向指标了。这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啊。
我看到有些投资人会这样讲。
一般这么讲的是投资人和不怎么样的产品宣传，你看严肃的，甚至包括像 OpenAI 以前有一段时间曾经有过这样的习惯，他会说我们现在2000块美金一个月，甚至1万块美金一个月，还是比你雇一个高级程序员便宜啊。他们会做这种类比，
对，
这个
是
其
的。
实是也是类似的，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但后面他也比较收敛，因为被骂了。 下面全是骂他的啊，就是美国佬根本不吃这一套。
还有一个词，其实我都不能够说它算不算一个需要被建伟的名词啊。我先提出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所谓的 aha moment，就是在说起这个什么什么大模型的这个它涌现，或者说是它突然顿悟了一种什么什么能力，被称之为叫做 aha moment。这个其实会给人一种叫做不明觉厉的感觉，就是我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也不懂大模型训练到底怎么回事，对吧？但是呢，感觉好像是一个快要成精了的 AI，就在这个实验室里被训练出来了，所以他啊哈一下，好像他想通了什么事情，就是给人这种感觉。
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聊过的"幻觉"这个词有异曲同工的感觉啊。就是我发现这一代的 AI 的研究者和产品的开发者们都真的很有市场天赋。我以前就讲过啊，就是 machine learning 这个词真的是神来之笔，它比同义的人工神经网络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人工神经网络听上去就没多少吸引力。但是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哇塞，这个一听就觉得这个机器不得了，以为它是一个划时代的新东西，而且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但实际上它就是人工神经网络，只不过它层数变多了。为什么层数能变多呢？因为算力提升了，没啥别的。啊，当然算法也有优化，但优化是80年代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的。所以幻觉当时这个词，我们说它的意思也是这个角度。就它实际上美化了 M，这个"幻觉"这个词代表着我们好像觉得 M 本身它是有事实的概念的，所以当它胡说八道的时候，是它产生了幻觉，不正常了才会胡说八道。实际上，它是基于统计来生成一些文本，它根本就没有事实的概念。我们有无数的问题可以去验证这一点。啊，幻觉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它有事实的概念，这是一种误导啊，而且是一种就是把它美化的误导。那 aha moment 呢？aha 时刻呢？其实也有点类似。aha moment 的背后实际上是另外的一些词，比如涌现或者泛化。涌现这个词是来自于混沌系统啊，复杂系统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指的是当一个数学公式里面的参数足够复杂，它的这个迭代过程足够复杂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的边界是无限可以细分的，它可以无限的把细节做得更细，然后有不可预测的细节。那这个东西在这样的复杂系统里面，可能会出现你那个数学公式里本来没有的一些特征。这种公式里面看不出来的，但是最终在计算过程当中会产生的特征，就叫做涌现。这个现象在混沌系统里面是没有解释的，是只是大家观察到这个现象，然后正在探索解释。啊，大家认为是足够复杂带来的这种复杂性不可测度。但是这个东西呢，就被借用到现在的大模型理论里面。最早的涌现的例子就是当初 GPT 3.5出来的时候，它的语料90%多都是英语，里面其他语种的加起来不到10%，中文就1%左右。但是它实际上具备相当不错的生成中文的能力。这个就是我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中文，但你居然就会了中文，哎，这个能力是涌现出来的。那这个词代表什么？代表着我做这个模型的人其实不知道这个能力怎么出现的，是借用了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很可能后面大家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有点太不可知论了？反而就有点不太好。啊，所以现在大家更多用另外一个词叫泛化啊 （generalization）。泛化的意思是我训练你一些特定的案例，你能从这个里面总结出规律，去解决类似的问题，相当于我们讲的举一反三。所以现在大家很多在模型训练的时候，你看那些论文啊，他会说，哎，我在这里得到了一个 generalization，这得到了一个泛化的结果，大家非常开心啊。其实跟涌现类似，都是我没有直接教你，但你会了。那 aha moment 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做模型训练的人，他在训练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他这个能力是我没有专门强化的，他出来了，惊喜。但是这个 aha moment 可重复吗？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去不断建造新的 aha moment 吗？不能的， 如果能的话，就不叫 aha moment 了。所以它本质上代表了我们对现在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路线啊，还是存在相当多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但是呢，你又能感觉到它有点边儿，比如说我向某个方向一直拱啊拱啊拱，哎，可能就能拱出来。我朝另外一个方向呢，可能就比较难一些。现在的研究者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这样的一些 findings，但是呢，他很难把它用数学严谨的去表达出来。这种东西就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词儿啊，涌现啊，泛化啊，aha moment 啊，我是这么理解啊。这个实际上是代表我们虽然现在无知，但是呢，不是完全的没概念，我们可以沿这条路去找到一些有效的好的结果，但我真的没有很大的把握。实际上是表达了这么一种现状。
我产生的一个联想就是，他们把一个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本身这看上去是一个负面信息，变成了一个正面信息。
对呀，所以说他们都很有市场天赋啊。
然后他本还有一个叫做scaling law，scaling
啊，scaling law，对。
law 这个词其实他就是想要给公众们模模糊糊的一个印象。就是我虽然不知道那个涌现是怎么涌现的，但是你给我打钱。
对，钱累积到一定程度，他一定会达到。
对，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你必须先加钱，然后我再去轰击那个什么什么东西，说不定他哪天就轰出来了。
对，而且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啊，scaling law，这个是 Anthropic 的那帮人，OpenAI 那帮人有一段时间非常用力的去吹的。他们实际上想暗示的是，我们现在这条路线，只要累积足够多的钱和算力。最终就能达到 AGI，他不用证明，他就只是说这样的一个 scaling law，他没有任何证明，就让很多人信了。所以我开玩笑，我说现在要入行 AI，首先必须得是市场方面的专家，
哼哼哼，
这个能力点非常重要啊。当然，这一点现在已经被 DeepSeek 打击了一轮了，虽然没有彻底击垮他，但是已经让他有很大的裂痕了，就知道他觉得有别的路径了。行，那关于 AI 的名词解释可以有很多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其实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一时要想全把它列出来，我那个通识课里面，我是列了一整张幻灯片的，有十几个词要讲。那我觉得没必要在我们节目里一个都去讲，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先提这么几个吧。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一些说法，或者你们觉得困惑的一些流行词。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找机会来再做这样的辨析啊。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